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我们故事新天空终于进入新约啦！我们过了中秋节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新约。
是的，
太好了，乐意老师好。
又谢谢万峰。
于心田好。
哎，万峰老师好。
他第一已经把我们三个人都用一种非常夸张的手法介绍完毕。
对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快就过了400年呢？
有他还可以沉默400年吗？沉默2分钟都不行啊，对吧？
对啊，我们就少了400年的料。什么马加比啊，那些也得学习嘛。
乐意老师，您别再问他了，他就滔滔不绝，一直在讲旧约的事
情。我没有问他，我什么时候问过他问题？他自己滔滔不绝的在说。只是我在想，他最听谁的话呢？谁可以来镇住他呢？是赵群牧师。以后有什么难题，我就找赵群牧师来镇住他。
你真的想增加那个赵群牧师的那个患病的风险吗？你要给他这样的压力，
他一来你就像乖乖的小猫一只一样，不会增加他的压力的。
人家说的有道理，当然听。
那谁的话
他可能你问我
啊，对，总之所有人当中你最听谁的话，谁讲的话对你来说挺有分量，不一定在公司里面，就是谁的话。
我不觉得他听老公话，
我觉得他老公听他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谢谢二位呢，在我思考的时候帮我说了不少。
对，
我没有好像特别听谁的话，哎，
就是不听话咯。我就知道啊，
就是因为呢，我是一个
不听话的人，
思考型的人，就是说你跟我讲一句话，比如说听牧师讲道也是的，他讲了
一大堆
的一言九鼎东西，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脑子里头呢就分析分析分析他讲的到底有没有有没有
合理性，
对，合不合理呢，跟圣经有没有符合呢，这个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思考的时间。但是万峰老师说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他说最听耶稣的话，但我觉得我算是听神话的孩子来的。
我觉得我也算是听神的话的孩子。虽然有些时候听的有点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但如果确定是他讲的我还是听。
我也是的。
你就是在分辨啊，这个是不是神讲的啊，通常呢哦这个应该不是了，我不同意。
不会这样。那对于今天故事的主角呢，耶稣来找他，明明的跟他说他就不可以不听了。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天成老师，我来看看，这里有条大道，还靠近湖边，哎，风景不错啊。哎呀，到底我们现在穿越到哪里去了？
你说呢？
啊，哎，我突然有点头绪了，难道这里是家？
哎，我就是不让你说下去，我来告诉你吧，这里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加百农周边地区。这条路呢是古代著名的通商大道。
我啊本来就是想这样说。哎，那边有个关卡，你看有个男人坐在那里， 很多人走过去他那里，他们好像在付钱给他。
哎，那些人呐，是在付税款给他。
哦，
他是个税吏，很可能在替当时的加利利的疯疯王。
哎，我知道，他就是替大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受税款。
哎，全对。可是，亲爱的乐意姐妹，你能让人先把话说完吗？
哎，可是，大哥，你刚才不也是打断我的话吗？
好，那我们就扯平了。接着，你不要抢我的话，我也不抢你的话，好不好啊？
当然好，那请您先说，我洗耳恭听。
哎，乐意姐妹，突然这么彬彬有礼的，真是有点不习惯啊。
别再扯开话题了，快说吧。
好吧，刚才说的那个希律安提帕，很可能是安排税吏在这里收两项的税款，一项是商业运输的通行费，一个是加利利湖的渔获的税款。
嗯，这两项税款重不重啊？
当然重了，百姓真是苦不堪言了。
哎，我想起来了，百姓除了要交罗马政府定额的那个税款啊，那些税吏还会收取额外的费用作为佣金，而罗马政府是允许他们这样的。
对呀，所以就怪不得这些百姓啊，真是哎
啊。怪不得他们挨，你挨什么？
哎，你的眼睛不太好，我们再静悄悄地走近一点，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啦。
好的。
哎，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
哎，乐意，你告诉空中家人，你看到什么呀？
我看到那些来税关交税的人，哎呀，我看他们都愁眉苦脸的。哎，税款那么重，当然笑不出来了，这个可以理解。这个我觉得，
哎，你先不要讲话，你再仔细的看一看他们交了税款之后的表情。
天成老师，你说话还算数吗？怎么又打断我？
对不起，我有点急，可是我怕你错过这个表情。你看那些交税款的百姓
啊，我看一看哈，他们交完税，哎，明明离开了啊，不止一个，还偷偷回望那个税吏。哇，你看他们的眼神充满愤恨呢、哎呦，我敢说他们的眼神好像在说我要杀的你啊。
哎，这也可以理解呀、因为一般情况之下，罗马政府都会委任本地人来担当税吏。你想想看呢，这些卖国贼就是在榨取老乡的血汗钱呢，来塞满自己的钱包。
哼，岂有此理，他们真是太过分了。
哎，先别生气，你也看看那个税吏的表情啊。
哎，我看他，哎呀，心事重重啊，头也不大抬起来，肯定是因为同胞这么唾弃他，对吧？
其实呢，他也不全是不开心，他是在梳理自己的心灵，在反复思考一些事啊。
思考什么？
哎，对呀，他这些日子以来看到一个不同凡响的人
啊，
他很有怜悯心，行了很多神迹来帮助人、又讲了很多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又非常震撼的新道理啊。他
我知道他就是耶稣。哎呀，我懂了，这个就是税吏马太，对不对？
哎，那么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下一步就是
耶稣和他啊。你看，真是说时迟哪时快，你看他来了，耶稣来了。
哇，他衣着朴素，样貌也不特别出众，
简直可以说是有点憔悴。哎，可是气场厉害啊。
哎，对呀，哎，你看他走进马太，深情地凝视着他呀。
哎呀，他眼里满是爱和盼望啊。
来， 跟从我。
哎，你看，马太就这样跟随耶稣走啊。
哎呦，在福音书里这段情节，哎呀，坦白说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可是今天亲眼看到这个场面才能体会那种震撼。哎，你看其他百姓的表情。
是啊，你看这些百姓是多么惊讶呀。
对呀，如果是渔夫抛下业物，将来万一想要重操故业还不算太难，可是这税吏的职位放弃了，万一将来想再回来，哎呀，难度就很高了。
哎，真是啊，虽然当税吏会不受同胞的欢迎，可毕竟是个肥缺呀。
对对对，
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个职位呀，而且啊，罗马政府也不一定容许你再回头。
对，哎呀，总之说起来就是佩服佩服。
哎，对呀，我也佩服马太呀。
那我们是双佩服，既佩服马太的勇气，更佩服耶稣的慧眼。
是啊。
从我，
刚才故事主要取材自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还有就是内容很近似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还有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都是福类福音。介绍一下马太这个人。
马太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会不会有偏差呢？他描述自己肯定是有点不一样。
其实如果你对比这三个福类福音，你会发现在马太里面呢，反而是说的特别谦卑，反而特别隐藏自己。
对啊，跟这个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耶稣所爱的门徒啊，
所以其实他反而是更谦卑。你要看其他两卷书就会看到
不持平了，就是
哦，就是所以像你这样自大就是持平，那就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那福音书的作者，其实说马太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呢，是源自公元二世纪的传统。当时已经有文献啊、有那个当代的教父啊指出他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而且得到很广泛的证据支持。不过也有一个说法是马太福音是马太的门徒用希腊文把马太以亚兰文记下的耶稣生平呢那些资料写成。但无论如何呢，马太福音源自马太是其实很有历史根据的。那为何马太福音没有提到马太是作者呢？就很多人相信当时那些福音书就像保罗书信一样是念出来嘛，在公众的教会读出来，所以马太可能就把自己写好那卷有关耶稣生平就在教会里面读出来，所以就没有必要说我是马太这样、这样
我写了什么书，
这样就很奇怪。以下我念的就是马太我自己写的，就很奇怪。哎，我们也来看看马太的名字啊。在马太福音九章呢、被耶稣在税官呼召的那个门徒的名字是马太，可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同样哈，内容简直是高度相似的内容呢，那个主角是利未。所以哎呀，为什么同是一个人会有两个名字？
很简单嘛，西门彼得，就这样。
有这可能不合的名字，还有呢有说他有两个名字啊，所以万峰就轻描淡写就这样解决。也有一个说法呢说他是属于那个利未支派，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熟悉旧约就可以理解。因为
这个也很简单嘛，就是好像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加个支派在后面证明他是谁嘛。
有可能有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就讲及很多旧约，就像在真道分解特意用的四集来讲马太如何 何引用旧约。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为啥变得打广告，变得真道分解的广告？
跟你学嘛。马太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礼物。那马太后来有什么结局呢？有人说马太是殉道，也有的说呢他是得享天年。其实公元三到四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很多听朋友可能听过，叫优西比乌的，就是说马太是先向希伯来人传道，后来才传给别的民族，包括波斯、帕提亚还有叙利亚等地方，可能都有马太的足迹。
我看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二世纪的，他们都说马太基本上最后就去了埃塞俄比亚、
有可能吧，
非洲那边。
那谈谈今天我们故事的那个主菜啊，就是谈他蒙召的经历。那不少学者认为，其实耶稣叫他跟随他的那一幕呢，可能不是他起初认识耶稣，而是已经跟他有点交情啊，看过他的神迹啊，听过他的讲道，到那一刻要他跟随他的时候，就是一个晋升的护照，护照他委身全世界投入天国的事工，做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呢也会在这方面还反思一下东西。但在我们反思之前，就请亲爱的心田很有感情的把耶稣呼召马太的经过，马太福音九章九节，你来演绎一下好吗？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
他就起来跟从耶稣，
一步一步跟随你，踏着你心惊焦急，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听着你，我生命被你更新，时时刻刻仰望你，我要与你更亲近。
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刚才其实呢，我们谈到一个主题，在我们的广播剧里面已经谈到，就是当慧眼遇上勇气。
其实这个蒙召的过程啊，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有一双慧眼的嘛。其实马太的名声不好的，因为他是税吏，哇，普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人如果跟从我，可能也会影响我的声誉，对吧？因为他有搜刮同胞啊等等。但是耶稣就能从这些被标签为坏分子的人当中看到这个马太的特别，甚至邀请他同工。另外一个是勇气，马太，哇，你想想看，当时很多人其实都在看税官嘛，而且都把他看扁，都标签他。那你突然做这些跟随一个耶稣，别人怎么看你啊？我猜旁边人不会说他很伟大啊，放弃工作，只会说这个疯子不知道搞什么啊，不知道有什么阴谋啊等等。那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有一双慧眼，看到一些所谓社会定义坏分子的一些美好特质。
我们的教会呢有一个的分堂呢在澳门，然后呢在澳门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弟兄姊妹的挣扎呢，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为赌博业去工作，他们做这个赌场呢就会导致他们收入高很多，但是他们信仰很忠心啊，但是他们就在做这个行业，那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有这个矛盾，但是不代表他们不是忠心的基督徒。
那么跟慧眼有什么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发掘一些神的门徒的时候，就不要从他的职业去定位。
但是赌场，其实我猜哈，我猜那个马太不是猜了，他结果真的后来也没有当那个税吏
了，
因为真的是榨取人家的钱嘛，那个撒该也是后来也偿还钱，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在赌场工作，可能也真的是考虑要停工啊。
因为有时候不是说自己的心态的问题，而是说，别人也会看见你在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但是你的生命的一个流露吧，你信耶稣，你跟随耶稣，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流露出来跟耶稣相称的那个气质啊，那好像真的会，
我觉得是值得考虑要停止工作，起码是助长一个侥幸的心态。那说回我们的主题哈，其实有点带偏了，就是你有没有这双慧眼，看见一些别人都把他看扁的人的一些美好的特质呢？
我不敢说我有很厉害的慧眼，因为我好像也没有做到那个老板的职位哈。但是我发现我从小呢，都会比较关心一些被孤立的，能不能够说他们是坏呢？可能就被
孤立的人，
对，被孤立的人，我就特别关心他们。有时候你会发现呢，特别那些同学，他可能比较调皮一点啊，或者是比较极端一点，他就不是很爱说话，就喜欢躲在角落里的人，我就喜欢跟他们做朋友。因为你看那些很顽皮的那些孩子呢，其实他们内心是很善良的。然后
还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不一定是男人嘛，你总会觉得就他的性格是那种硬邦邦的，可是呢当你跟他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呢，他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然后也很善良的人。
所以你还是会看到那些暗暗角落的人。
我喜欢跟他们做朋友。
我说起来就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我念中学啊，我就跟那些别人标签的坏分子好像有一个
连接吗？
对，很容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可以跟他们交朋友啊，他们好像也挺喜欢我。后来这同学当中啊，有留级生啊，就会把我当兄弟，还有就是后来当老师，跟那些坏分子也是感情特别好。
你们都是坏人磁铁
哈，可能是，可能我心中那种反叛，就透过他们来展现出来，来投射出来。我觉得跟那些被人标签为怪呀、
坏呀、
那些人都好像跟我挺合得来。
对呀、我也觉得挺乐意老师挺合得来。
但是乐意老师，你都发现我们其实跟万峰好像还可以哈，我们这个组合。
但这就要说了，
但什么但？
但
但
是，可是跟这些坏分子或者特别特殊分子，跟他们交朋友，乐意很高兴。但是如果跟他们一起
同工的话，
哇、
原来都是踩一脚，最后，哎，所以呢，这个你也说的对，耶稣跟这个马太一起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但是之后马太没管过钱， 管钱的都是犹大。
犹大也是一个很着重金钱的人，不过话题又带偏，又问大家一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马太那种勇气，就是大家都看死你了，你还在这群人当中，你愿意改变自己了，因为大家根本对你都不存希望。
我觉得要看那个出发点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出发点只是为了争一口气，只是为了一口气，然后义气，
我不让你们看死，
对，只是为了义气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思想啊，这种改变自己的心呢是不够坚定的，很快呢你就是会怀疑自己，
只是为了一口气。
对，只是为了一口气。但是如果你说不行，我要改变，是希望呢人家看到是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出那个改变，我的那份勇气不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你就会呢，你会按着耶稣他造你的样式来去改变自己，这个很大的不同。
是，
其实别人看死你不重要，最重要是自己不要看死自己，要看到自己其实还有空间可以变化。有些时候呢，我们随着这个年纪越大呢，我们就容易固化变为一个形态，你都觉得自己没救了，那别人不会觉得你有救。
可能
这个是万峰老师现身说法。
是吗？我就觉得马太为什么有这种动力去突破他本来那种生活那种固化，就像万峰说，就是因为遇见了耶稣那种接纳，那种对他还有期望。因为你来跟从我，就是代表我对你还有期望啊，我对你有一个期待啊。可能其他人都觉得这个马太啊都是一个税吏，都
大概他这辈子都是这样了。
对对对，都是这么糟糕，就是耶稣给他希望。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给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的反思题，耶稣那种慧眼呢、还有马太站出来跟从主的勇气，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启发？
就是都学不来了。
是这样吗？
哪有慧眼呢？
靠着耶稣万事都能做。
我看到那个人都根本不想跟他一起
了。我反而觉得可能听众家人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他们可能从这个一开始认识耶稣到跟随耶稣，他们的生命呢也许跟马太可能很相似、
也有挣扎，都不容易。那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三个人吵吵闹闹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拜。